好，我们这一季讲的主日学课程是末世论，世界的末日。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啊？听到这句话怎么样？很可怕还是不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啊？恐惧战惊。你们什么时候听过世界末日？还没有信主就听过了？小时候。
那时候妈妈你说世界末日到了
我们这一代的人可能有体会到啊，可能再早一代可能什么叫世界末日啊？天塌下来怎么样也不关我的事啊，也有高个儿顶的。对，我们讲说有一个人很忧虑天会塌下来，我们中国有一个成语叫什么，杞人忧天。对，杞人忧天，你们知道这故事吗？啊，有一个人他在杞这个地方啊，然后他每天都很担心一件事，哇，这个天哪，会不会垮下来？就像我们的房子屋顶会垮下来一样，对。那天垮下来，那这个世界怎么办呢？怎么得了啊？那他这样讲有没有道理？他这样忧虑有没有道理？有他的道理，对不对？他很忧虑啊。可是后来人家就劝告他，其实根本不是天不会塌下来，然后好像就这样子安慰他啊。那我们就会把，就是说，你如果担心天会塌下来，担心这个世界的末日这个事情，好像是杞人忧天啊，好像是不切实际。所以我们讲到世界末日到底实际还是不实际，对我们来讲
实际啊，
很实际，是我们这一代的人会很实际啊，因为我们经过冷战啊，我们知道核子弹是什么味道，对不对？然后美国跟苏联的军备竞赛，他们有很多的核子武器，哇，不知道多少可以把地球毁灭好几次，对。所以我们想说可不可能呢、啊、如果一言不合啊，一打起来，我们那个领袖不是都有那个热线吗？这个啊，如果发生什么事情，他有权利去按那个钮啊。我们看到电影上也有讲到，是吧？啊，到最后真的是核战发生了嘛，看到这个，哦，这边打飞过来，我们也飞过去，两边都飞过去啊。到后来老百姓都在那边吓哭了，怎么回事啊？啊，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世界的末日啊。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末日啊，好像是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是有可能。那我们讲到就是说，我们这个全人类啊，到目前人类的历史也只不过几千年的时间啊。那几千年的时间，我们在想说世界末日到底怎么回事情啊？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很多的宗教也在讲世界末日。你们知道伊斯兰教、回教。回教他们有没有讲世界末日？你们可能不了解啊。回教他们也讲世界末日，他们有没有盼望有一天世界会末日？世界末日的时候会有什么情形？他们都有讲。他们有一个条件，说你要世界末日之前呢，一定发生一件事情。如果你没有把犹太人杀光的话，世界末日是不会来的。啊，所以你知道为什么阿拉伯人跟犹太人之间呢那个矛盾？因为在他们的经典上讲了这句话。啊，如果是犹太人没有被杀光的话，世界末日是不会来的。到世界末日的时候啊，犹太人就会被，就是讲到伊斯兰教徒就会把他们杀光，然后犹太人会吓得半死，他们会躲起来，他们会躲到树的后面、石头的后面，但是树跟石头都会叫说这里有犹太人啊，你们来杀。然后，但是有一棵树它不会叫，因为这棵树是犹太人的树啊。反正这是写在回教的经典，所以在他们观念里面，他们也在等候有一个叫世界末日。那他们世界末日的情景跟我们有没有一样？有些地方好像有点一样，有些地方又完全不一样。他们讲到世界末日的时候，哦，你一定要杀很多人，然后干嘛的？然后会这个伊斯兰教徒他们会组织一个军队，他们叫黑旗军，然后从伊朗有个地方啊，那个地名就是伊朗地名，然后打到哪里呢？打到耶路撒冷去，然后打到耶路撒冷去之后，那个耶路撒冷他们就会在那边啊建立一个王国啊，王权就在那边被建立起来，啊，然后他们会跟立约，他们讲说原来要跟犹太人立约，立了七年之约，啊，你们听听这个东西啊，你们就是先听听看啊，像不像啊？像不像我们所讲的末世论啊？然后呢，这个会他们在等候一个人啊，那到七年之后，然后会有一个世界的末了啊，就会发生，然后全世界的人都会皈依，成为伊斯兰教徒， 到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了，那那个人名字我们看起来就叫耶稣，然后耶稣他会宣告什么，叫大家都信伊斯兰教徒，然后他宣告说我耶稣就是伊斯兰教徒啊，穆斯林啊。所以他们也在盼望有个世界末日，好像跟我们这边讲的有点一样啊。我们最近在电影上有没有讲到有关世界末日的事情？世界末日有什么？你们听过什么？2012年有没有看过？2012年，2012年会有怎么样？世界末日啊！他们是根据什么？玛雅的年历啊。然后呢？2012年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2012年的12月21日啊。
然后跑到俄罗斯去教会啊，俄罗斯。
2012年12月21日，太阳跟地球跟宇宙的中心刚好是连成一条直线，那这个会发生很可怕的事情啊，地球的地壳会变动，会破裂啊，破裂之后会造成洪水啊，干嘛的？所以在这个很可怕，对不对？2012年的12月21日，你们好好等那一天，你不必等那一天啊，等今年就好了，因为他讲的对不对？他讲的是对啊。因为地球、太阳跟宇宙中心是一条线，2012年的12月21日，可是他并没有讲说每一年的12月21日，地球、太阳跟宇宙中心都是一条线，因为那是冬至嘛。然后玛雅的长老说，其实这个啊，并不是讲到世界末日，是讲到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但是不管怎么样啊，那个电影很卖座就是了，你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在喜马拉雅山，他们会准备3个方舟，每一个方舟可以坐20万个人，总共有60万个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上去，你要买船票啊，船票要10万欧元，啊，听说5万台币就可以买到，你要不要买？5亿台币就可以买到啊。反正这个，反正人们的很多想象啊，讲到世界的末日啊，这个想象一个灾难的情形，可是哎，很吸引人去看啊。我们前几年有没有读到这个末世的电影？有没有看过末世电影 ？Left Behind 或者怎么样啊？一系列的。那现在还是有一些讲到千禧年啊等等的那些电影很多啊。这些东西有没有根据？是有根据啊。所以我们讲到末世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讲法。然后他们的这些讲的很多也是根据圣经。那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来看末世啊？那我们要讲的末世啊，并不是说要好好的去把它研究一下到底啊末世是怎么发生呢、啊？因为其实末世的一些现象不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所以末世虽然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理论、很多的讲法，你说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我们就要存着一个心，就是说。没有一个是正确的啊，这样就没问题了。为什么没有一个是正确的？如果你是正确的话，表示
你是神了，
你是神了，你很厉害。因为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啊，而且你看到最后真的是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我们讲到说那个印呢、啊，有吗？谁能揭开这个印呢、啊？谁能够揭开？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一个人可以揭开啊。然后这个约翰不是说他看到了这事他就大哭吗？可是后来长老中有一个说不要哭，有一个可以揭开的是谁？就是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就是讲到耶稣。所以真正末世的启示，耶稣他只告诉我们很多的兆头，叫我们去预备，叫我们去看有些事情，但是真正到底怎么发生，情况怎么样，圣经上说那个东西是没有人知道，那个是被封住被隐藏。对，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一个谨慎啊，所以我们这一期就是我们来去体会一下、啊、到底末世的所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因为末世对我们来讲是我们基本的教义啊，基督教里面所盼望，我们是不是盼望末世？对，因为末世是基督再来，我们有没有盼望基督再来？我们有盼望基督再来啊。然后其实从初代教会就一直开始就是在等候这个时间啊，所以我们这一集会把整个末世啊，做一个全盘的来看一下啊，希望能够大家借着这次的主日学课程呢、啊，对末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有个全盘的概念， 然后不会讲太深入，太深入的话可能也太奥秘了一点了啊。那只是让大家能够对末世有正确的态度，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嗯，这个人的观点是根据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所以我们把很多这个末世论的很多讲法我们也把它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所以我们希望说借着这次课程能够对末世有个正确的认识啊，
概念，
有个概念。其实圣经的最后一卷书这句话讲的是什么？主耶稣啊，我愿什么？
愿你再来，
我愿你再来啊。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很害怕的等候末世。其实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刚信主不久，哎，我就看到哎，这个圣经讲的会有世界的末日，我的反应是什么？我反应是很害怕。世界的末日，哎呀，这生活人生多美好，这一切难道都这样消失吗？啊，所以我里面的反应是很害怕，是很舍不得，说主啊，你最好慢一点来，慢一点啊。然后，但是后来看到，就是说我们基督徒面对末世的，不应该是那种害怕的态度啊。世人会害怕，你想到这个世界的末了会很害怕，可是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什么？
欢喜快乐。
应该是欢喜快乐，挺身昂首。为什么呢？
翘首歌。
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啊，因为主耶稣基督要来，所以我们可以借着很多的圣经，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末世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好，我们来看这个讲义啊。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讲义不像上一次好都是两章比较重啊，这次一章而已，两页。那我们会留一些时间啊，让大家提一些问题，我们可以来啊彼此讨论啊。第一个，我们对末世有个认识是末世论啊，这个字叫 eschatology 啊 ，eschatology 这是希腊文，是研究末世的学问哈、啊。它的原文是 eschatos 啊，重音在第一音节啊。那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可以讲到说，就顺序来讲，先后，对不对？最后一个啊，有先有后。那就时间上来讲的话，它是讲到一个结束。所以有时候我们讲末世，我们讲 last day 嘛，或者讲 end time， 我们通常会有这个概念啊。所以有开始就有结束。我们中国人有没有末世的概念？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中国人有没有？我们中国人，对，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说世界会末日这件事情？没有想过。为什么没有想过？
是
因为循回嘛，没有开始，怎么哪来的结束？对。那你会想到有结束，是因为有一个开始。所以基督教或者回教或者其他有些宗教，他们会讲到末世，是因为有个开始，那一定有个结束。那对我们中国人观念的话，比较是没有一个开始，我们只讲到盘古开天或者怎么样啊。那还有一个印度教，他们的末世观跟我们这又不一样。他们的末世观，他们讲到说，这个宇宙这个世界分成四期啊，第一期有几百万年，第二期也有几百万年，到现在我们是第四期，只有84万年，然后84万年之后呢，然后又从头开始再来啊，又从四期开始这样子啊，所以那是一直轮回嘛，所以这个观念的话就比较不像我们基督教那种讲到这个世界会结束，结束之后会有个新的开始啊，那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之所以会能够有末世的观念，是因为有开始就有结束啊。那对我们个人而言呢、啊？我们世界讲到世界有末日啊，我们人有没有末日？我们看到啊，武侠片，你的末日到了啊，意思是什么？你的死期到了。我们人有没有末日？我们人也有末日啊，末日，因为我们有出生嘛，然后我们也有怎么样死亡？你死了的话，你就结束了，你就结束了啊。所以有一个叫做世界的末日，有一个叫做我们人的末日啊。那这个有没有关系？世界的末日跟我们的世界的末日是世界的事情啊，那跟我们没有关系。而且哎呀，很久啊，说不定是2012年两年后嘛，说不定是有人科学家讲说，我们真正世界末日应该是50亿年以后。为什么讲50亿年？你知道50亿年是多少吗？我慢慢数一数啊，50亿年为什么讲50亿年呢？因为这个地球现在不是绕着太阳转吗？太阳怎么样？太阳现在好好的，对，太阳现在是在中年啊，太阳已经烧了大概50亿年，在中年，太阳有一个开始，有没有一个结束？有个结束啊！再过50亿年，它东西就烧光了，烧光了之后呢，啊，它会吐出最后一口气，然后呢，它会膨胀，膨胀到一个地步，它膨胀， 太阳胀大到一个地步，很大，大到一个地步是它的直径就等于现在我们地球绕太阳的这个范围，所以太阳大到这里，我们地球怎么办？就被吞下去了。所以天文学家讲说，哦，这个宇宙会有个开始，宇宙有个开始，也有个结束，太阳有个开始，也有个结束。我们地球一直绕着太阳转，再过50亿年的时候，这个太阳一爆炸，我们地球这个行星全部都不存在。好，所以50亿年现在还早，对，哦，所以我们可以慢慢，哎，这不关我们的事，可是跟我们有关系，因为我们人怎么样，也有一个末日，对，我们人的末日是在短短的几十年啊。那几十年之后呢？啊，可是我们讲的神是神创造的，世界是神创造的，神创造会有一个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了要做什么事情？世界末日会发生有一件事情叫做审判啊，最后的审判。那最后的审判，那是等耶稣来了之后。如果耶稣来的时候我已经走了，对，是很久以前的才发，以后才发生的事，那是不是跟我没有关系？跟我有没有关系？有，为什么？因为审判的那一日，死了的人怎么样？都要复活，都被叫起来，每一个人都叫起来啊，叫起来，然后排列啊，在审判白色大宝座审判台前，就要接受审判，审判活人死人嘛啊。所以对我们来讲，那个末世，我们虽然死了，可是到世界的末了之后呢？我们就起床啊，死了的人都被叫醒来啊，所以每个人都会碰到世界末日的那一天啊，也许早一点，也许晚一点啊，也许耶稣来的时候你还存在的话，那好，就碰到世界末日啊。那如果我们碰不到的话呢，你会被叫起来，哎，我们来看看世界末日是什么样子啊，就是要审判的时候啊。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可是最终最终我们还是要面对那个末日的审判啊。所以就世界而言，我们看这世界是神所创造，有起点有终点啊。那因着罪进入世界，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我这个引用的经文都是在圣经上啊，你们要自己找了，这是因为啊，我们也没办法写得下啊。所以受造之物它受败坏的瑕疵，但是神他应许他要造新天新地啊。那造新天新地就跟现在的天地不一样啊，现在的天地是暂时的啊，可是新天新地是永恒的啊，我们很难去想象。然后现在的天地有罪有咒诅在这当中，可是新的天地呢是有义在其中啊。所以到世界末了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先前的天地都要过去，那我们就要进入到新天新地啊。如果属神的人就会被带进去。那对我们个人而言呢，也有一个叫末世啊，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懵，都要面对生命的末日，就是死亡啊。但是死亡并不是结束，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啊。所以这审判要在世界的末日，所以这个末日又称为末日的审判啊，白色大宝座那边审判，所有死了的人都要复活，要受审判。从那个时候才断定，你要进到新天新地，进到永生呢，还是进到硫磺火湖？硫磺火湖就讲的是与神这永远的隔绝啊。那所以这个世界的末日其实有一件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它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基本的信念啊。我们信仰告白当中，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要相信主耶稣基督将来他还要再来，他还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啊。你如果读使徒信经，你会看到这一点。那很奇妙的就是回教的经典里面，他们有几个信念，六大信念，六大信念当中的第五个信念就是我相信末日，不相信，不只是相信阿拉，相信什么？相信什么？相信《可兰经》，也相信末日啊。因为回教其实很多东西是在抄袭，旧约还有新约的东西，所以很多东西就把它掺杂进去了。那我们现在回教只是我们只是做参考而已，但是我们要看的全部是根据圣经啊。所以对基督教而言，末世是信仰的基本信念之一。那基督徒所盼望的是不是在今生？是不是今生今世？不是啊。保罗说，如果基督徒哦，我们所盼望指望只在今生的话，我们就是怎么样？我们就比众人怎么更可怜了啊。所以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今生，所顾念的不是暂时的，对，顾念的是什么？是永恒的。所思念的不是地上的事，而是天上的事啊。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所盼望的是一个永恒，是天上的事啊。 那所以在面对末世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并不是惧怕啊，而是带着一个盼望的心来去面对。所以我们对末世的概念是这个样子的。还有一个哈，末世跟基督降临有一些关系哈。末世的日子就是基督降临的日子。我们看一下在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的第24章。马太福音的第24章，等一下我们也会用马太福音第24章来稍微看一下啊。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看末世呢？我们有一些原则可以给我们掌握啊。但是我们先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相信末世，是因为我们相信基督耶稣再来。那耶稣基督再来就是世界的末了啊。然后你看到第3节，24章第3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啊，所以讲到末世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啊。那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已经来了，但是现在他已经升天了，坐在全能神的右边了。那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来做救赎的工作，在十字架上啊，他赦免我们的一些罪啊。可是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荣耀降临，他是审判全地的主。所以第一次他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全人类的救主，可是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是要审判全地。然后审判完了之后，属他的人他就要把他带到荣耀里去啊。那不属他的人呢，就会与神啊，与他永远隔绝。那旧约圣经上有没有提到这个末后的日子？其实如果你们读圣经，发现有很多地方讲到那个日子啊。就又提到，有时候他说讲到末后的日子，或者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或者讲到那日，或讲大日等等，那个日啊。在旧约的时候讲到那个日子的时候，通常是指谁？指的什么日子？通常是指的弥赛亚，跟弥赛亚有关，跟耶稣基督有关啊，所以指的他来的日子啊。可是我们发现弥赛亚来了，可是后来他又走了，告诉我们说，哦，原来他还要再来，所以其实是他有两次来的日子啊。所以我们读旧约的时候要看，有时候他讲的那日子，哎，我们看到应验了，哦，原来他是第一次再来。可是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是第二次再来啊。我们就看那个西班牙书好了，我们看西班牙书，我们很少看旧约小先知书啊。西班牙书如果有兴趣大家去看一看，这个都是讲到世界的末日啊。世界的末日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啊。你看到前面讲的一句话啊，第一章第二节，他说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啊，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我必伸手攻击什么什么什么啊。然后你会发现这边讲到很多的字哈，就是那日子啊。你看第7节，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了啊。然后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又看到那个日子啊。然后第9节，到那日如何如何啊。那10节，当那日啊，那日到底是怎么样的日子呢？第14节，你看到耶和华的大日临近啊，临近且甚快，乃是耶和华的日子的丰盛。啊，15节讲那日是什么？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的日子，是啊黑暗幽冥、乌云密布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讲到日子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讲的是审判啊，不是讲到那个救赎的，是指末世耶稣基督要来啊，讲到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发怒的日子怎么办呢？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时间一定会发生，他有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办，怎么面对？有哈。然后第2章里面讲到说啊，这个日子哈，还没有来之前呢，我们趁着耶和华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以先，你们应当什么？聚集前来。我们前次不是有严肃会吗？啊，严肃会是，有没有听到我吹角？吹角什么意思？啊，宝宝啊，是干嘛？
换词
啊？吹角的意思是聚集啊， 如果我们读这个旧约，讲到说七月一日吹角节，吹角干嘛要吹角？就是招聚百姓，把百姓招聚在一起啊。所以你们趁着这个，你们应当聚集啊，然后干嘛？你要在神面前自卑啊。我们有讲到说，耶稣基督要来的日子审判之前，我们先啊自己先省察，先寻求耶和华啊，寻求公义，谦卑，对，我们自卑在神面前，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怎么样？可以隐藏。其实西班牙书，如果你们注意看啊，西班牙书它都是在讲到审判，可是面对审判，我们要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他告诉我们一个诀窍，
有一个隐藏的地方。
哎，对，有个隐藏地方哈，隐藏地方在哪里？在基督里哈，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你可以隐藏起来啊。我们看到在启示录那边将神显现的时候，很多人也吓坏了，跑到哪里去躲？防空洞啊，山洞里面岩石那里啊。我们这里也讲到，哎，核子大战要发生了，我们怎么办？
防空洞，
我们就弄防空洞啊。我不晓得中国大陆有没有挖那个防空洞。啊，我们在预备那个，我听说世界上最深的那个地铁是在哪里？你知道？北韩呐、啊，北韩，因为他们想说，哇，我核子弹要发生的话，我们都可以躲到那个地铁里面，地层很深啊，是要有一个地方隐藏。可是我们讲到隐藏地方在哪里？
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啊。为什么在基督里就安全呢？因为你在基督里的时候，你的样子会像谁？你就会像基督啊，你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啊，你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在约翰一书第四章那边有提到啊，讲到我们凭什么可以在审判的时候坦然无惧呢？是因为我们藏身在他的里面了、啊。所以给我们一个很简单很关键性的啊，就是说我们面对这个日子也不必害怕，我们所要的就是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就是在它里面啊。所以在旧约里面有提到，也提到末世，也提到主耶稣第一次再来啊。那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有应验的事情，那日子已经应验的是讲到耶稣基督啊。然后还有一个是他还没有应验的，就讲到他第二次的再来啊。那所以对新约来讲，新约也会讲到末世，对。新约的所有作者，你发现从福音书一直到使徒书信，包括彼得、雅各啊、约翰，还有这个犹大，全部都提过末世啊。保罗也提过末世啊。所以讲到说，我们所盼望的一个日子啊，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其实很多使徒在那个时代，他们都认为说，耶稣基督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应该会看到。一直到后来，约翰这个使徒死了。还是一样，耶稣没有来啊。其实到后来我们看到现在我们还在等候啊，等候耶稣基督再来那个日子。但不管怎么样，因为这个日子这个时辰我们不知道，所以每一个人啊都不能说时间还早啊，都要预备。所以在使徒的时代，你看两千年前他们都已经在预备了啊，所以我们现在更要预备了。还有另外一个讲到末世什么时候再来啊，那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末世有两种讲法。第一个就是说，狭义的说，末世世间的末了，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另外一个是讲到广义的，讲到广义啊，我们看一下在彼得讲到末世，或者是使徒约翰讲到末世的时候，发现哎，不是现在吗？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第十七节啊，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啊，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这边讲到末后的日子，哎，世界的末了，讲到这个日子吗？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是不是等到世界末日的时候他才要做这个事情？不是啊，这个事情已经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五旬节的时候，门徒被圣灵充满啊，灵被浇灌了，从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啊。那这个时候其实都叫做末世，因为末世其实跟耶稣基督有关系啊。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叫做末世，等到他第二次再来，那个也叫做末世啊。所以你看到说，当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他就把圣灵赐下来，我们就得到圣灵。如果你再一直读下去的时候，你会读到在那些日子，就是末世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所以神的灵一直都在我们当中，好， 所以圣灵现在有没有在我们当中？有。2000年前有没有在？在啊。教会历史历代圣灵有没有在？都一直在啊。然后呢，他要显出奇事，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然后到20节这边讲一句话说，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然后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先。还有一个字叫做主大而明显的日子，这个就讲到真正的末世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概念啊，现在从耶稣基督再来到他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临的这段期间，我们也可以叫做末世啊，因为这边讲末后的日子，因为跟主耶稣基督有关系啊。然后圣灵会在这当中一直做工，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圣灵都会在这里啊。所以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因为我们人得救都是被圣灵感动的啊，圣灵来吸引我们，在他到他面前来悔改来认罪的时候，我们就得到救恩啊。所以这个救恩就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之前都有。可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得救的机会呢，这个我们就保留一下，大家去想。只是这边圣经上讲到说，圣灵所在的时间是在啊，耶稣基督升天一直到在他要来的时候。可是我们发现在他要来的时候，他来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没有机会啊悔改啊，因为他来的时候是要做审判的工作。那在他来之前我们有机会悔改，可是在他来他当他要审判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悔改？我们看到神的原则是我们就没有机会悔改啊。所以到后面我们会读到一些啊，耶稣基督要来有一个拦阻的，可是那个拦阻被拿掉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基督就来了。所以那个拦阻到底指的是什么？有可能是指的神的灵啊。当神的灵不在这当中的时候啊，他就可以完全的来施行审判啊。不然的话，如果神的灵在这当中，你要施行审判啊，可以吗？因为你要施行审判，你要打这个人的。你要打这个人，如果这个人他悔改，你可不可以打他？你就不能打他的。所以有悔改的灵，悔改的恩典在这里面的时候，你的审判怎么样？审判就不能下手。常常讲这个例子啊，讲到就说你是审判的，你的爸爸是恩典，对，阿公，你要打你的儿子的时候，阿公在场，你能不能打？啊，你怎么可以打啊？你会打你的儿子，你可以打我孙子啊？不可以啊。啊，所以你要打的时候，阿公在旁边就禁止你，你就下不了手。那你什么时候要打？找机会修理你的儿子，如果他真的不乖的时候，阿公不在家的时候，他去公园散步，把门锁起来，窗户关得紧紧的，这个时候你叫啊，阿公听不到，你就可以好好打他一顿啊。所以同样的，神要施行审判，不然的话，神没有办法审判啊，这是一个原则啊。神说，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可是神要审判的时候，你很奇妙，他让我们就没有办法悔改啊，因为悔改的灵是神所赐的。所以大家有个概念啊，在这里末世啊，所以末世你可以讲到他什么时候来，他有广义，他有狭义的啊。在这个日子，我们也可以说是教会的时期，或者讲到恩典的时期都可以啊。那我们讲到末世的时候，你会读到很多有关的词汇啊，先让大家看看跟他相关的一个，我们刚才讲到基督的再临啊，最后的审判啊，白色宝座，或者讲大灾难啊，大战争，被提，你们有没有听过被提啊？还有羔羊的婚宴，新天新地，神的国啊，千禧年，敌基督啊，世界的末了等等啊，有很多这种字眼，我们在这堂课里面我们都会啊不断的来谈这些东西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对于末世有个概念，就是它是末世的事情是被封住的，这个奥秘是被封住，所以预言啊，你要讲到末世的预言要很小心啊。在教会的历史啊，有很多人宣称说世界的末日什么时候要来，什么时候要来啊，很多人宣称，那宣称到后来的结果我们看到都是灰头土脸了，因为这事情没有发生了。从初代教会就有了，有一个叫孟卡奴主义的啊，在大概西元200多年的时候，他就宣称什么时候基督要来啊，结果这事情没有发生。后来这个时间发生，连包括教父他们也都相信了，比如说哎呀，西元主后500年耶稣可能会来，他们就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在那个时代啊，那个罗马帝国就是被蛮族入侵啊，这个世界都乱到一塌糊涂啊，所以他们想说世界末日是不是要来了啊，他们有想过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是 主后一千年，我们前阵子才过那个两千年啊。你们两千年的时候有没有很紧张？Y2K， 我们都讲 Y2K 啊，对啊，两千年，可是一千年更紧张啊。你看到教会的历史，其实在这个一千年要发生的时候，大家其实都很紧张，很紧张，是不是真的说是基督要来了，世界末日要来了？所以有很多的这种讲法。还有欧洲曾经发生过黑死病啊，大家知道黑死病，黑死病来的时候，哇，瘟疫跟这个启示录讲的好多人都死亡啊，地上要死了三分之一的，有那个什么病啊等等的，他们就想，哎，是不是末日要来了？所以在黑死病这个很流行的14世纪、15世纪的时候，就有很多的讲法啊，世界末日要来，甚至有个西班牙很有名的一个人写了一个叫《大预言》啊，《大预言》我们在以前在年轻的时候也读了这个书。好像很多预言都应验了，那他有应讲的说，1999年7月7日还是多少，什么有个恐怖的王子要来干嘛干嘛干嘛，就讲到好像世界末日会有大战啊干嘛的，啊，我们那时候真的也是很害怕，一直到1999年世界末日，1999年世界末日，我真的看时间，哎，过去了，哎呀，啊，这个没有应验了，所以有很多。的这个讲到末世的预言，可是到后来都没有应验，不管是世俗的或者是教会的圈子里面，在教会圈子里面有一个教会叫安息日教会，你们听过安息日教会？安息日教会的成立就是跟有一个带领的，那带领的人宣称说世界的末日在1843年啊4月18日的时候会发生，哦，所以很多人跟随他，那跟随他的人就哇就在好像美国中西部，好像是 L 还是哪里，就等候耶稣基督再来。那天他们都变卖家产，什么都预备要被提了。1843年呐，啊，他先第一次讲的时候是1843年啊，1843年讲的时候，结果呢没来的话，那怎么办呢？那这些跟随的人他说他算错了，差一年啊，明年再来吧。
没有，说他后来经历四圣。
啊，1844年的时候，时间又到了，跟随他的人还是不死心，又来了，哎，还是没有来，哎，这个算错月份啊，我们再延长几个月啊，到10月份，又再等，还是没来，他不能再编下去了，下去，他说，其实来了，你们不知道，在天上，在属灵的里面啊，领域里面，其实他来了，只是我们哎呀，心不够圣洁，所以看不到他，啊，然后讲。当然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那后来还有就有一些人在跟随另外一个人啊，叫怀特夫人的啊，那就成立安息日会，所以安息日会它有一个背景，就是他们相信末日会来，还有耶和华见证人他也相信末日啊，在1914年的时候世界末日一下就过去了，那就知道这个是不合，还有讲到1988年世界的末日有88个理由告诉你们说1988年世界的末日啊，引用圣经当啊，算到后来也没发生啊。我是1987年信主啊，1988年，然后到1990年的时候，看到报纸想到说韩国啊，韩国有一个人宣称说啊，1992年的10月31日 Halloween 的那一天啊，耶稣基督要来，那要来的话，你们都预备好。要被提啊！他们相信一件事情，耶稣基督要来的话要被提。那被提，哎，还有一个条件，你太胖了，到时候提不上去，所以，哦，大家变卖家产等等，等候那一天啊，哦。然后呢，那天我也很注意报纸啊，因为那个报纸想，哎，那天到了，结果没事，说看看韩国会发生什么事情。就韩国那些基督徒不像美国，美国比较文明一点，没有就没有，那是我们当初是我们自己傻嘛，要听韩国人就不是这样子，竟敢骗我们呢，啊，假先知啊，所以这个人后来被那些信徒打痛打一顿。所以讲到世界的末日啊，如果是讲到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要来，一定是错的，都会陷到错谬里面啊。
那可是没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那个日子，
啊，
可是现在近年来你会发现，关乎这个基督再临还有千禧年啊，大家有没有听过千禧年？千禧年又变成一个教义，变成一个学说。千禧年又分好几种啊，你们又分哪几种？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无千禧年。什么叫前千禧年？ 什么叫后千禧年，什么叫无千禧。千禧年的意思就是因为圣经上讲到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啊，连续讲了，就是我们要跟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好不好？一千年的，讲到说有一个日子会来了，我们要跟主一同作王。那这个主耶稣基督来是在这个我们跟他一起作王之前呢，还是之后？所以就不同的讲法。如果耶稣基督再来是我们跟他一起作王之前的，那个叫做什么？前千禧年啊。如果基督耶稣基督再来是我们已经跟他作王之后了，过了一千年之后耶稣基督才来，那个叫做什么？后千禧年啊。无千禧年的意思是什么？无千禧年讲了，千禧年跟 与主一同作王千禧年，这个是讲的是灵异的，不是很实际。讲一千年，我们讲一千年，你要跟他一起作王一千年，一千年的意思是什么？你要活一千年吗？而且圣经上不是讲什么神看千年如什么一日，你跟他作王一千年，其实只作王多久？一天，什么意思？对，你们如果作王做一天怎么样？有一个我看到以前童话故事讲的说，哎，有个王说，哎，看到跟他子民讲说，你们想做王吗？可以啊，给你做一天，要不要做？可是一天之后呢，我把你杀掉了，你要不要做？哦，谢谢，这个王我不做也罢了啊。所以你看到，所以他们无千禧年认为说是这个只是一种灵异预表，代表我们跟他一同做王一千的意思，并不代表实际的那个时间啊，所以就称为无千禧年。那前千禧年派又分成好几种啊，就是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啊，我们跟他一同做王一千年。可是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会发生灾难，大灾难，会有审判，会有征战啊。那征战的时候会有个被提，因为圣经上好像提到被提的，所以在前千禧年派当中又分成啊，前千禧年的灾前被提，那个大灾难要来之前我们就被提了啊。然后第二个呢是大灾难来之前中间灾中被提，然后第三个呢那些圣徒是灾后被提。所以前千禧年又分成这几个派，到底你要相信哪一个啊？还有一个相信他认为说没有被提，圣经上好像有提到被提，可是那个提的意思也不是真的，实际上我们真的被提。所以我们前阵子不是有看一部电影叫 Left Behind 吗？什么开车开得好好，忽然就砰撞车，飞机开得好好，忽然怎么样坠机？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人，那个机长开车的人被提了，被提之后呢，车子就乱撞，砰砰砰，造成了很多的灾难啊。所以如果你真的相信被提了哈，他们就很谨慎了。听说有一个航空公司的政策就是说，你的驾驶员当中啊，有一个正驾驶、副驾驶，两个都不能是基督徒，只能一个。因为万一有一个被提的话呢，哇，造成空难，我们赔不起啊。所以这个你相信这个的时候，你就会有这种做法啊。所以前千禧年、后千禧年，到底哪一个是对的？看法就不一样。你知道像三次教会他们相信的是后千禧年啊，在初代教会比较多人相信后千禧年啊，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我们现在世界跟主在这边一起做完一千年的时候，然后呢耶稣基督再来，所以我们有一个盼望。所以后千禧年，如果你存着后千禧年的这个观念的人啊，你就会比较乐观，我们这个世界会怎么样越来越好，到最后哇，做完一千年的时候，然后耶稣基督就来了。那如果你比较悲观的话呢，这个世界是怎么样越来越坏到一个地步呢，啊，我们真的没办法了，哎，主耶稣基督啊，你来吧，你来把这些仇敌都好杀掉弄好了之后，哎，我们再跟你怎么样享受这个成果，一同作王。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就是如果你相信哪一个看法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你到底是属于悲观还是乐观的。那最近的世局的演变发现，比较大部分人都越来越悲观，对不对？哇，这个世界不法的事渐渐增多啊，所以他们越来越多人比较相信前千禧年啊，那后千禧年比较少人相信了现在啊。那为什么三次教会比较相信？因为他们相信共产主义，对，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天国，神的国在地上，有个理想的国之后呢，耶稣基督再来，所以他们至少还会相信，保持这个乐观的态度啊。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现在比较多人是相信，前千禧年。但是这是只是跟大家介绍啊，我劝大家是 都保留，到底有没有前几年，到底是前后灾中灾后，最好都保留啊。我们只要了解一下就好了啊。但是如果你相信什么时候，会影响到你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啊。好，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事情啊，预言末世的预言啊，现在最近呢、啊，特别是前几年这个东西被广泛的讨论。我们看到前几年这个教义啊，其实并不是很早就发展出来，并不是说在教会初期就一直发展出来，其实是在这100多年才发展出来的，特别是前几年研派啊。如果你们读有个圣经叫做 Scofield 啊，斯可福圣经，它这个就是它我们称为前几年派的时代主义，它的很多的概念啊，就是对于这个基督要来的事情啊，把它讲得很清楚。现在有几个神学院，他们也是在讲到前几年，特别是在达拉斯神学院啊。它可以说是前几年派的教义是从这边出来的啊，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去看啊，也被广泛的讨论，也形成一个末世的教义啊。我们了解就好了啊，你不要去选边站啊，你不要说哎，我相信是什么？我们常常听到说哎，你到底相信前几年后千禧年？你相信灾中背题灾后背题啊？你如果选边站的话，会影响到你的一些对事情的看法。所以人家问我的时候，我说都保留啊，我不会说你错，我不会说你不对啊，但是我都保留，我不要选边站，因为这个东西讲到末世的奥秘其实是被封住的。好，那我们看到，我们还是要讨论末世论啊，末世论的根据到底是什么啊？第一个，我们刚才要了解末世不是靠人的推论，很多人在读经啊，解经，问题是你解经，你不同的解经方法，你就造成不同的推论。不同的推论就不同的结论啊，所以跟你的解经的关系方法也有关系啊。但是我们要了解末世不是靠着人的推论，而是靠着神的启示，因为这是被封住，是奥秘啊。那我们晓得其实是以基督为中心，所以我一再提醒各位啊，我们的信仰你要回到基督那里啊，回到基督其实很多东西就比较容易看啊，显明的事情它会让我们显明，让我们看得到，让我们明白。那封住的事情他不会让我们知道，就是不让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原则是要以基督为中心。那为什么要根据耶稣呢啊？我们知道说圣经，所有圣经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我们讲到节期，有没有旧约的节期有没有预表耶稣？有哈，在哥罗西书里面讲的哈，不管是旧约的律法节期、月朔、安息日，这个都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讲到旧约的节期是预表基督，所以我们讲到末日是不是在预表基督世界的末了？如果讲到有一个时间，我们也可以讲说预表耶稣啊。耶稣有个名字，耶稣很多名字，其中有个名字啊，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什么？
末后
的。所以我们讨论末世论，这末后末世这个字也是耶稣的名字，所以我们要从耶稣的身上来去看到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就是对他要有个了解，还有一个概念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跟耶稣有关系啊，节期也是一样啊。为什么神定那些节期？我们上次不是讲严肃会吗？那严肃会其实在旧约的节期当中分成两个，一个叫春季节期，一个叫秋季节期，然后中间隔了一个漫长的夏天。那春季节期最主要有4个节期啊，秋季节期主要有3个，所以总共有7个节期啊，大家有个概念。那4个节期，春季节期大家可能很熟了，一个叫逾越节，然后逾越节的第二天叫做除酵节啊，然后呢逾越节后的第三天叫初熟节，然后初熟节过后50天叫做五旬节。那这段期间里面他们在动手割麦子啊，割麦子日子是一个春季收割的日子，所以称为春季的节期。跟耶稣有没有关系？有哈。第一个逾越节跟耶稣有什么关系？逾越节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他是逾越节的羔羊，然后呢第二天他就埋葬了，好，他安息了，就叫除酵节的时候啊所发生的事，他被埋葬在坟墓里面，然后第三天呢他复活了，然后呢过了50天之后呢他赐下圣灵啊，让圣灵就临到这个之后呢，有一段漫长的时间啊，漫长的夏天都没有过节啊，不像我们现在好多的节可以过啊，以色列人他们啊过完春季节期吃喝快乐之后呢，啊漫长的夏天就要一直工作，工作直到什么秋季节期啊， 啊，秋季节期，秋天到的时候又有过三个节，哪三个节呢？那这三个节，我们看圣经上讲到这三个节啊，一般来讲会讲到跟耶稣基督再来有关系。春季的节期跟耶稣第一次再来有关系，秋季节期是跟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有关系。啊，那我们看秋季节期有三个，哪三个呢？第一个是吹角节，叫新年啊，七月一日吹角节。然后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叫做七月十日的赎罪日。然后第三个呢是祝棚节，七月十五日祝棚节啊，这个日子都已经过去了。那吹角节要做什么事呢？就是要吹号，吹角把神的百姓召聚在一起，召聚在一起干什么？要自我省察，预备七月十日的时候，我们要过赎罪日。大祭司一年一次啊，进入至圣所啊，然后来赦免除去这个全国人的罪啊。然后到第再过七月十五日的时候，就是有个祝棚节啊，神与神一起同住啊，一起欢乐在一起。那这个跟耶稣基督再来的有关系，因为不管新约旧约里面就提到这样的啊，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有没有吹号的声音？哦，会有吹号的声音，然后死了的人怎么样都要复活啊，然后也讲到说要被提到云里面跟他一起相遇。所以我们看到，哎，这个就跟耶稣基督来有关系。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会有个吹号，对我们信他的人来讲的话是会一个提醒我们啊，哎，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好好的省察。然后七月十日是个赎罪日，赎罪日的是什么日子呢？其实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他要施行审判。所以为什么讲到我们当耶稣基督啊荣耀的从天降临的时候，我们要挺身昂首？为什么？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啊，在路加福音的第二十一章里面提到，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讲到赎罪日，好像就是在白色大宝座那边哈，哎呀，我们的案卷展开了，我们名字被记在羔羊啊生命册上之后呢，哎呀，我们当然就安心了啊。所以讲到这个赎罪日，就好像是一个大审判的日子啊。那最后呢，我们看到就神的帐幕在人间，有新天新地啊。那这个就预表着祝福节。所以从属灵上的意义来讲，哎，是有一点好，有一点这么样的一个真理在这当中。所以我们讲到秋季节期就是在等候着耶稣基督再来，所以你要看到末世的时候，你一定眼睛要看到耶稣基督，你不要看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啊，不要看到伊朗啊，看到伊拉克啊，什么东西在那边紧张啊，你要回到耶稣那里看。还有我们看一下，在这个讲到末世的时候，你一定要回到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哈，耶稣对末世的教导，他不只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哈，还有马可福音十三章、路加福音十七章，还有二十一章，都提到耶稣基督讲到的末世啊。所以这些教导是末世论的指导原则。你不要一下子跳到启示录去哈，先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可福音十三章，还有这个他们讲的是一样的事情啊。然后从这当中，他会告诉我们去看其他的书卷啊。因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马太福音提到说你要去看但以理书，所以你再去看旧约里面的但以理书啊，还有以赛亚书，然后当然你也可以看到启示录啊。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直接跳到启示录。我们喜不喜欢看启示录？不大喜欢。为什么？因为不大容易看，不大容易看是因为我们想说，哎，这到底讲什么？你们想启示录是讲什么？末世啊，讲到末世啊，启示录有三次，耶稣讲到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啊，我是初，我是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启示录是讲到末世的事情，将来必快成的事情写在这里，没有错。但是启示录中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
耶稣基督的启示。
耶稣基督的启示啊，这个启示是谁的启示？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不只是他启示给我们，而且这个启示他自己啊，启示他自己啊。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看到读启示录，你一定要看到耶稣，因为耶稣他就是那末后末世啊。那书中的灵异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啊，所以他又讲到这边讲到他就是神知道。所以如果我们要探讨末世的事情，你离开了耶稣，你离开了基督啊，你去解释末世，到最后你会走错方向。因为你会解释那些现象所发生的事情啊，你看这次我发生的事情代表末世要来了啊， 但其实不是，神是要我们从末世当中去看到耶稣啊，而且从这启示录当中啊，我们看第三节啊，不只是叫我们知道末世的事情啊，他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所以我们从启示录当中，其实启示录如果你真的能够被开启的时候，读起来是很有滋味啊，因为你在这当中所看到不是那些可怕的东西，而是看到基督。好，基督会有一些灾难发生，没有错啊，会有一些很多很困苦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看到基督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盼望在那里啊。啊，所以我们对这个末世论的根据，记得啊，根据耶稣基督，回到耶稣基督那里看。那先从马太福音24章啊，那看到启示录的时候也是一样，也是要看到耶稣啊。那我们如何来看这个末世论呢？那探讨末世论的人哈，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讲法，都是根据圣经。那但是由于不同的观点跟解经的方法，你会发现哈，产生各式各样的说法。那这些是可以做参考，没有问题啊，可以让我们对圣经更熟。但是不一定要选边认同啊，因为我们要承认末世是奥秘的事啊，是神的事情啊，这是属神的。明显的才是属我们的啊，所以我们看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这些不同的观点啊，我们的态度一个是多闻，你都听啊，然后都保持啊，对很多东西都保持一个保留的态度啊。所以不管是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或是灾前、灾中、灾后被提，或者是没有被提等等啊，这个东西都可以给我们做参考，但不一定啊断定谁是正确的啊。还有一个就是，你对末世的事情不要去强解啊，因为奥秘的事情被封住的时候，就没有人能够解开，只有神才能够解开啊。很多奥秘的事情已经解开了，三位一体是不是奥秘？啊，我们知不知道？我们都知道啊，我们都可以意会，只是讲不出来，但没关系啊，你知道就好了。耶稣基督是神，他又是人，基督论啊，讲到他是不是奥秘？这也是奥秘啊。但是我们又讲不出来，但没有关系哈。救恩也是一样哈，我们得救本魂，这些都是神的奥秘，所以我们基督徒看法都很一致。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奥秘都已经显明出来了。可是有些事情哈，末世的预言这个东西就被封住，没有显明出来哈，仍然是隐藏的。直到什么时候才显明出来呢？只有羔羊来的时候，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个才可以被揭开了。所以你不要去强解，你强解的话表示哇，你是羔羊。你不是，那你就不要说你懂的啊。所以我看到有时候的人在讲说啊，这个解释经文解释应该是这个样子样的，那某某人他为什么不懂呢？因为他不懂这个意思，因为他不懂，从他的观点来看说你们这种东西都不懂，那他只有他才最懂，那这样就不行啊。我们的态度上应该是要谦卑啊，也谦卑才可以啊。那还有一个是，其实所有的奥秘、所有的启示都在圣经里面，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啊，圣经的启示都已经完全了，在里面，只是呢我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啊，我们还没有被开启。所以如果被开启，你会发现都不会离开圣经，一定都在圣经里面啊。但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开启你，然后你发现哦，原来印证圣经真的是讲的是真理啊，所有的启示都在里面。所以你要相信圣经，但是另外一个你要相信圣灵。如果不是圣灵来对我们说话来开启，我们没有办法进到真理里面啊。所以要有一个认识，相信圣经，相信圣灵啊。那末世的预言是被隐藏的，但是耶稣把天国的奥秘告诉门徒，讲到时候到了的时候，圣灵会叫我们知道啊，圣灵会叫我们知道。还有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假基督、假先知，很多虚假的东西，你怎么样去分辨真的还是假的啊？如果有一个人有一个自称他是先知，自称他是基督的啊，然后说行了神迹奇事，然后也引用圣经，那可是你怎么判定他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查圣经查出来吗？你发现哎，他讲的东西好像你看到撒旦会不会引用圣经？撒旦也引用圣经，对。那如果撒旦有人在引用圣经跟你讲，然后他圣经又比你熟，然后他解释好像又很有道理，可是你要相信还不相信？你怎么去相信他呢？耶稣为什么能够胜过撒旦？靠什么？靠圣灵啊！神的灵在你里面，他是圣灵是真理的灵，真理的灵在你里面， 然后听到有一个谬妄的灵在那边讲，像撒旦一样，讲的好像是引用圣经头头是道。可是圣灵在你里面，如果你跟 圣灵有一个关系，你知道你认识到他，所以听到这个谬妄的灵讲的东西，你发现这声音音调有点怪怪的啊，你的灵里面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啊。其实叫我们能够去分辨的，不是我们凭着我们的理性，不是凭着我们的神学，凭着牧师跟你教导，凭着在我们里面的灵，只有在我们里面真理的灵才能够分辨出那谬妄的灵来。所以特别是在面对末世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依靠圣灵。那另外我们要注意时事啊，末世基督再来虽然是被封住，但是耶稣讲说，我会告诉你们有很多兆头，有很多的预兆。我们会引用说，民攻打民啊，国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啊。他说你看到这些事，你就知道人子近了啊，以色列复国等等，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心上。所以有些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啊，让我可以提醒我们自己要多警醒，要多预备啊。所以我们看这些，我们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在这里。好，还有另外一个是面对末世的态度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末世是必然的，有开始就有终结啊，不管是两年或者51年啊，总要面临世界的末日。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哎，我不必等，不必等那么久，我们这一生总有结束的时候，你一定会碰到啊，我们自己的这个短短的末日啊，面对死亡之日，所以末世对我们来讲是必然的啊。到最后神就让我们搭那个快车啊，一直到世界的末日一起，大家一起在那个时候见啊。所以不管你先走我先走，到那一天怎么样，我们都会同时到那个点上啊，世界的末日末了的那一点。还另外面对末世，记得啊，要仰望耶稣啊，常常的去仰望他啊，因为他是首先，他是末后的，只有他才能将末世启示出来啊。耶稣基督末世再临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怎么见他的面，对不对？我们要不要见他的面？那些不属他的人要不要见他的面？也要嘛哈。那也要的时候，他们说啊，躲避羔羊的愤怒的面貌，对不对？他们都要躲起来。可是我们呢？我们看到他怎么样？我们会坦然无惧，对，因为他如何，我们也要如何的啊。我们必向他，主所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向他。所以如果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有盼望的时候，你常常仰望他，你会发现在面对末世啊，你里面就不会有惊慌啊，里面有一个确据，有个把握啊。还另外一个是随时要预备末世，因为末世基督再来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那主耶稣他要我们做的就是要随时的预备，随时警醒啊。那预备末世就是预备迎接基督，我们若藏在他里面的时候，他来的时候我们便要向他啊，我们就不需要害怕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是概论啊，就是让大家能够认识啊，末世是在圣经里面讲到我们信仰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它里面讲到耶稣基督要再来，神所要做的事情。那如果我们真是属他的啊，在末世的时候他就不会把我们带到他所为我们预备的荣耀。好，我们的概论就讲到这里。